儒家教学，常讲三不修啊，那是建树啊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。啊，这个是儒家的建树。佛家的建树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。佛家教学的建树，你能够断恶修善，你的成就在人天福报，你不会多三途了。啊，你要是能破迷开悟，你就有能力超出六道轮回。啊，看你破迷开悟的程度，你的成就也不一样。破迷开悟少者四圣法界，多者一真法界。啊，这个时候真的是转凡成圣了。啊，这个是佛家教学的建树啊。清凉在注解里面讲，法水遍自菩提实行，行迹树立，见者必欢，无佛二乘，一切皆菩提受也。啊，我们读这个文可不能着相。啊，菩提树是什么呢？大乘菩萨了，这是果。因呢，法水遍资，这就是因。啊，就像树木一样，你天天以水就灌溉它了，这个树木就会长成啊，长大了。要以法水就滋润它，此地是把人，把一个佛法修学的人比作一棵树，啊，树天天灌溉，学佛的人是天天不能够离开佛法。所以是熏蚊成种啊。啊，过去我们也特别强调这一句话，我们要闻佛法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说法49年，啊，等于说每天给学生大众上课，学生当中有一批常随众，啊，常随众就是永远跟着老师的，不离开老师的，这是经上记载的1255人常随众啊。不是常随众，经典上通常不记载了，人太多了，那个众叫流水众啊。这么多的常随众是给我们做一个样子，给我们做个示范。如果我们是中等程度的人，不是上上根人，要常常亲近老师，不能离开老师。啊，就像当年这些学生一样，啊， 不能离开世尊，每一天接受教诲。其实他们那一批学生有许多是诸佛如来应化的，有许多是大菩萨再来的，不是凡人。他们表演做个样子给我们看，那佛在经上明显地告诉我们，舍利弗、目犍连都是古佛再来啊，真正是为人演说表演给我们看的。长时间亲近老师，天天听老师讲课，这就是法水遍知啊！听了之后能解，没有解错意；解了之后能行啊，菩提实行啊！啊，不能够实行，就不叫菩提了。啊，我们要把我们听到的、学到的，现在的话讲，要落实啊，要去做到啊。啊，我们的行才树立了。啊，你看从前儒家讲的，三十而立。就像一棵树一样长成了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啊，这孔老夫子他的境界啊，我们看看我们现代人，四十岁还不懂事啊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很多很多啊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，这么一个环境，幸亏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。我们听了之后啊，认真地反省检点，自己应该怎样去做。啊，佛说先人无知啊，不识道德。无有说者，殊怪也。今天社会确实是这样的。啊，上一代的人没有教导我们这一代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所以我们无知，佛菩萨不怪我们。佛菩萨既然不责怪了，我们更不可以怪人啊！我们要晓得，他没有接受圣贤教诲啊。像我这个年龄，接受中国古老的教育，才两三年呢。啊，七八岁的时候，十岁以后，中国古老的教育没有了啊，就变成新式这个学校教育。大概大我五岁的人，他们在民初教育里面还念过修身这个课程啊。那我在七八岁的时候，这个课程就没有了啊。这个课程名字改了，改做公民啊。所以我们到学校念书有公民这个课本啊，内容比修身呢要差很远很远了。 现在我们仔细看看教科书啊，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啊。古老的圣贤教育啊，通通把它舍弃掉了。啊，灌输一些民主、自由、开放的这些思想。这些思想我们仔细去衡量，好处固然有，过失太多了。古时候现在人认为那是封建的思想，我们听了不以为然呐。古时候的教育，圣贤的思想，绝对不是封建的思想。啊，用封建思想这句话，把圣贤的教学抹杀了。所以今天才有社会的动乱，才有许许多多的灾害。啊，当年说这些话的人，要负因果责任呐。不要以为你没有造罪业，你这一句话影响到他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。啊，古人三十而立，那就是说，他的智慧、学问、德行有所建立。啊，是说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说他的事业，并不是说他的生活状况，啊，是说他的智慧、德行、学问有没有建立，这是一个阶段。四十而不惑，那相当功夫了，不会再受社会五欲六尘的诱惑，不迷了。在佛法讲是聚而不迷，这是真学问呐。所以一个社会能够长治久安，一个人一生当中能安分守己，消业障而不造业障，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纵然这一生当中贫贱，啊，贫贱，有学问、有道德人安于贫贱，孔老夫子贫贱，啊，颜回贫贱，前途是一片光明啊。为什么有学问、有道德的人过这个贫贱生活？务实而知天命的，他懂得我们的生活环境，一切受用，这是因果的关系。我过去生中没有修好因，我这一生想得好果报，哪有这个道理？不可能的嘛。种什么样的因，一定有什么样的果报嘛。知天命就是懂得因缘果报的道理跟事实真相，他心安了。你有钱很好，我也不羡慕，我知道你过去生中修的因嘛，你这生收成好嘛。我过去没种这个因嘛，我到哪里去收呢？啊，所以对于得大财富、大富贵的人，他不会羡慕，也不会去巴结。啊，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要想修这个得这个大财富、大富贵，我今天修因， 将来就得到。啊，可是真正透彻明了的，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好事情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富贵人造业的机会多。贫贱的人造业的机会少，所以事出世间真正做学问的人、修道的人，都愿意过一个清苦的生活，自在啊。心里面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，你说多快乐啊！物质生活很简单呐，啊，每一天只吃饱穿暖就够了，要多余的干什么？啊，多余的就是累赘啊！所以诸位啊，冷眼观察，你看世间人。富贵人家累积的财产产业很多很多，死了之后一样带不去，留给儿孙造罪业啊。他要没有这些财富，他的这个儿孙呢非常和睦，非常团结，相亲相爱，也有这些财富啊，老人还没死，这个子子孙孙全是冤家对头，增多财产，这不是爱护儿孙呢，这是把这一批儿孙送到地狱去，有什么好处吗？啊，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呢，看得好清楚啊。事法如是，佛法也如是。佛法上一辈今年盖的一些大庙啊，死了之后留的这些徒弟们打架啊，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多少为了增庙产上法庭的告状的啊，打官司的啊，出家人可搞这个脸丢尽了啊，那这是上一辈的老和尚造的孽，走错了啊！由此可知啊，财务啊，决定不是一个好东西，必须要把它洗得干净啊，处理得干干净净啊！我在这一生当中，有人要送道场给我。我首先问他，你是不是想害我？啊，我在台北咸丰文具寺送这个讲堂给我，啊，杭州南路这个讲堂，我就问他，你是不是存心害我？啊，他说不敢，我不敢害怕死。我说那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他说我们希望做弘法医生。啊，弘法医生我就教他。你们成立一个财团法人，组成一个董事会去管理啊，而且呢在法律上的时候一定要有明文定下来，我们将来不做了，解散了，这个道场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的，国家没收去，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这样干净吧，我们就照这个做的，他很听话，照这个做，我这个做是没错了，我说你还是害我，他说怎么回事呢？我说道场要不要开销啊？他说那当然要开销啊，那你叫我去磕头作揖向人化缘来维持道场，你不是害死我了？他听的时候他说那怎么办呢？我说一个月多少开销？他说差不多要五六万块钱，我说你拿啊，你不拿， 我不要你到场。啊，最后的时候他拉了，我说那可以，哎，我什么都不要操心。道场经营三年，收入啊够开销了。就三年之后，我再叫他，你现在可以不要拉了。啊，他拉了三年了。啊，要我向别人去化缘，向别人去诉苦，我这个道场困难，经营不下去，这个事情我们干的是那就错了。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啊？啊，你一生不操心，一生不求人，你说多快乐，多自在。啊，我们就是一生守这个原则。啊，过去在台湾，韩馆长守这个原则。啊，简凤文也会学会了守这个原则，我们很自在。啊，我们外面供养都是自动供养的，供养多我们就多做，供养少就少做，不供养最好，我们就没事做啊。啊，你说多自在啊，一定要自己做什么做什么，那就把自己累死了。啊，那不是自利了，叫自害啊，自己害自己啊。啊，这个没有智慧。那么我到此地把这个理念呢告诉林木原居士，他欢喜，他也照做，我们做的很有效果。居士林果然树立了，其实我们才做了两年呢，佛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只要依教奉行，决定有不思议的成就。啊，可是人决定要有智慧。啊，不能够为名闻利养所迷了，那就坏了。啊，今天居士林跟净宗学会，啊，大家看起来很兴旺，我们自己战战兢兢，小心谨慎，唯恐有差错。啊，念念都遵循经典的教诲，啊，不敢违背。我们自己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，求生净土。啊，如果我们造业，对于往生净土必定产生障碍。啊，决定不造罪业。啊，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，处事待人接物用真诚心啊，啊，慈悲心啊，无私无条件的爱心，啊，帮助社会一切大众，那么最近有这么一个传说，我跟诸位报告了，也有同修反应很快，啊，说喜欢呢到天目山去念佛去。我是天目山传这个讯息给我，我才有这种想法，可是并没有落实。啊，我这次缘很殊胜，啊，这个宗教局的杨副局长29号到这里来，我会把这个事情给他谈。他们同意支持，我就可以进行。啊，在东天目山建一个念佛堂。啊，仿照圆公大师的规矩。啊，人数，啊，就依圆公大师的规模，123人。 不超过啊，用人数有一定的，在一切这个供养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这个策划得到啊，真正到了个地方去念佛修行，希望能够做一个常年的念佛堂啊，人数保持永远保持住啊，哪一个念佛人念了三年离开了啊，再由后面就补进去啊，我们照无量寿经的办法，三辈往生的念佛堂啊，上辈就是发心到那去念三年，中辈去念一年，下辈的去念半年啊，总共人数128个人啊，123个人啊，我们来试试看建一个念佛堂啊，那么将来此地弥陀村建立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办法啊，开头不必要人很多，人很多不一定能有效果，我们注重在真实的成就，不重视在形式上的热闹啊，不搞这个，这有真实的功德。祝福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。希望这个缘能促成，一个道场建立了，有这个模式，有这个样子，其他地方都可以仿照来建立。真正发心了，那么也意想不到，香港也有个缘分，很可能那一边有居士要建个道场，我不要，我劝他们建。我不要，我说你们建设完全模仿居士林，香港没居士林，在香港建一个香港佛教居士林，把这边的办法统统搬过去。我说你们建居士林呢，我去讲经，你们请我去讲经，我会去讲经。我说我不要道场，要道场就有麻烦，要道场。将来我死了之后，底下这些学生都会打架，都会造业，所以我统统不要，就什么事都没有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个一段啊。请掀开经本，前踏婆网，长行最后一句啊，看起。第十句，普现庄严前踏佛网，得善如一切佛境界，于众生安乐解脱门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示，业多无碍，名为佛境，天王智达，故云善如。提示虽然文字不多，意思很明显。我们先来说一说一切佛境界。什么是一切佛境界？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就是佛境界，
特别的是在前面这一段经文里面啊，前面的六品经文总共有11卷半的经文，我们现在所读的才是第2卷。这里面我们所见到的是虚空法界形形色色，各种不同的族类，华严总共是9会7处，清凉大师的判法，理长者所判的呢是10会10处。我们一般修学华严的多半是依据俗抄啊，也就是清凉大师讲的9会7处，我们读的是第1会。第1会里面世尊给我们说出40多个不同的族类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多元文化啊，不同的国度啊。这个地方讲的国度是诸佛教化的地区，每一尊佛他教化的范围叫一个佛国土，一个佛国土通常讲的是一个大千世界啊，所以3000大千世界是一个佛国土。虚空法界里面像这样的佛国度无量无边啊，这佛境界就是佛国度啊，啊，无量无边，族类无量无边，每一个族类又分许许多多的族群啊，像我们地球是一个族类，在太虚空里面讲是一个族类。可是地球里面，你看按照这个皮肤来分，啊，有白种人、黄种人、红种人、黑种人，啊，那么又分作很多族群，每一个族群里面再细分，越分越多啊。啊，在这个经里面我们看到真的是不分国度，不分族类，不分族群，这么多人我们所看到的都过得这么融洽，这样的和睦，啊，幸福美满，这是佛境界。怎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呢？必须叫所有的众生都成佛啊，这个境界就落实了。这个境界清凉在书里面跟我们讲啊，一朵无碍 啊，无障碍的法界是佛境界。清凉给我们说这部经，这部经里面讲了四种无碍。第一个是理无碍，理论上没有障碍。第二个讲四无碍，啊，四相跟理论没有障碍。第三讲理四无碍，第四个讲四四无碍。我们今天呢，这四种都是障碍。啊，理有障碍。啊，你看我们这个世间，唯心跟唯物就要打架。这是理呀，理与理有障碍呀。啊，四上的障碍就更不必说了。人与人之间天天起冲突，这就是障碍啊！啊，理事不能圆融，事跟事矛盾更多、更深，所以我们住的这个世间呢，是个乱世。啊，佛在经上说我们这个世界叫无着卧室。着卧从哪里来的呢？着是从障碍来的呀。障碍怎么产生的？障碍在管道不通啊。啊，管道不通啊，障碍就发生了。啊，我们一个人的身体，啊，身体血气不通，人就要生病啊。如果所有的脉络血气畅通，这个人身体就健康长寿嘛。一个人如是啊，宇宙也如是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新加坡啊，为什么要搞宗教的团结啊，宗教的和谐没有别的，就是依照大方广佛教诲去落实啊。华严没有别的，就是一切畅通而没有障碍啊，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读到的人与人的畅通，人与一切万物的畅通，人与天地鬼神的畅通，丝毫阻碍都没有，佛华严的境界现前了啊。那么到底啊，人与一切万物一切众生能不能畅通呢？能。为什么能呢？因为都是以大方广起的这个现象啊。大方广是我们的自信啊，不是别人啊。禅宗里面所说的父母前为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？就是大方广道，是我们真如本性之体，用这个字来代表啊。方是从自性里面起的现象啊，方的意思是说的方法啊，这种种现象是什么方法变现出来的。广是讲作用啊，性体之作用，现象的作用，作用太广大了啊， 所以大方广三个字合起来是什么呢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一个没有漏啊！啊，所以虚空无量无边啊，法界也是无量无边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从哪里来的？从自性变现出来的。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的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心跟识就叫大方广。如果真的一切通达而没有障碍了，我们的生活就是佛华严啊。佛华严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究竟圆满幸福自在的生活，佛菩萨的生活啊，佛菩萨能够享受大自在大圆满，什么原因呢？畅通而没有障碍啊。这一部经呢，教导我们如何畅通无碍啊。所以经到末后的一品入法界品，要我们证如啊。不仅讲的是理论方法了，最后一定要落实啊。我们今天融合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，就是大方广华严经的落实啊。我们要把它做到啊。要做到，首先要把心量拓开啊，心量太小永远不能落实大乘佛法里面常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州杀戒，那就是佛化言啊。所以我们心量要大，要能包容啊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啊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虚空法界是自己的家了，一切众生是自己的亲属啊！一度无碍啊，这个一不是独一，不是专一，任意。任何一法与其他的一切法决定没有障碍啊。我们佛经典是一法啊，那么在新加坡其他八个宗教他们经典这是多啊，我们佛经这个仪跟他们所有一切经典决定没有障碍。如果你说有障碍了，是你不通，你才会有障碍。你要通了啊，没有障碍。啊，我们自己思想行为跟其他宗教啊，宗教徒们思想行为也决定是没有障碍啊。那障碍怎么发生呢？障碍发生在不通